铁疙瘩和边氏三雄要将二克置于死地。侯国英一见怒火天凶，一晃阎王扇冲上来，铁扇上下翻飞，挡住四人猛攻，让二克退下来包扎伤口。女巫王一出场，对面四个人唰连退五步。铁疙瘩说：“女魔王，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。”说着手中铁琵琶砸向侯国英的顶梁。侯国英掌中阎王扇，用四两拨千钧之法把铁琵琶拨到一旁，随后铁扇的一大股唰的一下子奔铁疙瘩的右腕切来。女魔王的阎王扇是用红毛铁打造，两只大骨锋芒利刃，别看铁疙瘩皮粗肉厚也挡不住啊，想躲来不及了，就听咔的一声把铁疙瘩的手给切下来。不知道侯国英的扇子有多快，一点皮一点骨头都没连，而且这手掉到地下，神经还没死，还在那抓挠呢，把铁疙瘩疼的哎呀了一声，扭头的跑回队伍。边氏三雄当时就傻着了，哎呀，侯国英太厉害了，名不虚传，真狠呐。就在这儿有人喊了一声：“亲王千岁到！”边氏三雄往旁边一闪，再看两帮人哗各自退了十多步。侯国英抬头一看，迎面众星捧月之般来了不少人，正当中不是别人，正是多尔衮呢。当他看见地上铁疙瘩的手，不由得心里吓一跳，但是他到底不愧是一代枭雄，接着朗朗大叫：“哎呀，久闻女魔王大名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不过今天你还是失算了，你已陷入孤王的层层包围之中，我先用四个普通侍卫上来接起你手下二克豪情，然后派铁疙瘩和边氏三雄出战。二克身受重伤，你虽然截去铁疙瘩一只手腕，可你的力量已耗去三分之二，而孤的援兵即将到来，你侯国英就是累生双翅也难飞孤王之手。”女魔王都明白了自己眼前的处境，两个帮手重伤不能再战，其他部下在这种情况中全派不上用场，他后悔了，后悔不该瞒着江建臣，眼下要有江建臣，局势马上可以改变。可是后悔药没地方买去，多尔衮见侯国英沉思不语，一阵奸笑：“吕道中，别着急，你还有活路，我很佩服你，你是女中豪杰，有意结识你，可惜过去无缘呐。现在我们总算见面，不如你投我满洲啊！只要你到我这儿，我可以在皇兄面前保奏，给你加官进爵。不投降，哼，你可就死路一条啊！眼下崇祯登基，不久派重兵来抄灭孤岛，岛主你内无粮草，外无援兵，怎敌崇祯的百万凶师？识时务者方为俊杰，孤家一片诚心，请岛主三思。”侯国英明白了，这次劫粮台是多尔衮主谋，目的逼自己投降满洲。多尔衮倒是很聪明，可惜你打错算盘，虽然大明皇上不能容我，我也绝不能投降大清。侯国英想背水一战，燕日华着急了：“岛主啊，你快退吧，撤去，我和韩月生我们拼命挡敌阵，哎，以后请江三侠为我们报仇就行了。”女魔王笑了笑，那么好看，那么潇洒，哎，武林中敬重的是铁血汉子，我侯国英虽非七尺男儿，可胸中有不少铁血，焉能舍弃你们甩手一走？快包扎好伤口，看我单扇 杀敌。就在这儿，多尔衮身后一阵欢呼，哎，援兵到了，援兵到了。人们闪出条人胡同，从后边走过来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呢怪得出奇，头一个是个老和尚，耷了眼皮，好像走道都在睡觉似的，中间一个又瘦又干的老道，一脸阴阳怪气，阴得吓人，好像从来没有说笑过。走着最后的是个浑身枪直老人，胳膊腿不会拐弯，直挺挺的，脸上毫无表情，形如铁板，连眼珠都不会动的。看见三个怪人出现，潇湘剑客韩月生一声惊叫，岛主，这是辽东三奇，又称僧道俗三奇呀、啊！哦，侯国英听说过，听那大师伯樊茂讲过，这三个人呢、啊、是边氏三兄的师傅，睡和尚、阴道人、活僵尸啊！真想不到多尔衮为了对付自己，又把他们搬出来了。当初五凤楼曾在辽东遇上过，但是当时啊，有少林最盛和六阳毒煞战天雷在场。现在要是有六指追魂九子伦就好了，没有九子伦，谁能对付这三奇呢？这阵多尔衮逼问侯国英：“侯道主，大敌当前，是战是和？全在你一念之间。故以三击掌为限。”说着，啪，拍了一掌。女魔王知道多尔衮是仗着辽东三奇的威名，想在精神上摧垮自己。女魔王信的话，我认可战死，也绝不低头。他急忙回过神来，查看一下阎王扇里的弩箭，一伸手，噌，左手抽出紫电剑，决心舍命相拼呢。多尔衮接着拍了第二下，就在他刚要拍第三下的时候，女魔王出手了。你别看他快要临产了，可杀心一起，身形还是清灵如燕。他同时用上两样兵器，左手阎王扇，右手紫电剑，首先扑向活僵尸焦德元。铁扇宝剑同时唰唰唰进招，阎王扇卷起一片寒光，紫电剑剑光闪闪，是又狠又猛。活僵尸焦德元别看脸上板板的毫无表情，可这嘴角肌肉突突突也跳了两下，知道女魔王不好惹，他不敢大意，从衣袖里刷抽出件兵器，腾腾腾，一颗宝剑和阎王扇，两人刷各自退了两步。这阵女魔王才看清焦德元的兵器是一把非常奇特的短刀，这个刀啊才一尺二寸，很窄，刀尖往上翘翘，有点像无钩剑。嗯，侯国英一愣啊，自己一把宝扇，一口宝剑，愣没有削断他的刀，说明他也是宝刃。哎呀，这可糟喽！大批粮食等着运走，两个帮手受伤，自己和活僵尸拼了一招，被震动胎气，现在腹部有些疼痛。敌人方面的硬手僧道俗三个人，只怕自己一个也对付不了啊，何况他手下还有数十名猛将，众多兵勇，怎么办？舍死硬拼，自己手下人就得尽丧敌手，扔了粮食带部下逃走。现在多尔衮严密控制封锁，能不能走得了呢？是退是进，难下决心。这阵活僵尸焦德元进招了，女魔王左手剑右手扇，使出浑身解数和活僵尸交手，也难以取胜。三十招一过，汗水淋淋，腹部疼痛越来越激烈，使得功力大为减弱呀。潇湘剑客韩月生看见了，不好，岛主要生孩子，还这么拼命，这还行了？哎呀，喝出去吧。他的右胳膊伤了，把剑交到左手，噌就上去。岛主，你快退下！接着宝剑逼向活僵尸，阴道 有人看见，燕飞一纵身来对付韩月生。他左手一颗韩月生的腕子，右手一个翻天印，正打在韩月生的左肋。韩月生被打得大口吐血，栽倒在地，奄奄一息。女魔王可急坏了，阴阳扇唰唰打出三只绿弩射向阴道人，并且高喊：“燕日花，快救人！”阴道人躲过绿弩，抬出一脚去踢侯国英的肚腹，活僵尸从后面偷袭，侯国英吓坏了。是啊，他担心伤了胎根，就在这万分危险时刻，江建成和蓉儿来了。蓉儿一看女主人被两人给缠住了，大一声：“岛主，三爷救你来喽！”话音未落，江建臣已经来到当场，刷刷刷双掌分开阴道人和活僵尸。僧道俗三秦一见来人的身法，大吃一惊：“这谁呀、这么快！”再看女魔王侯国英早已花容惨淡，一头倒在江建臣的怀里。江建臣赶紧把他擒住，从怀里掏出一粒药交给燕日华，叫他快救要断气的韩月生，随后把嘴凑到女魔王侯国英的耳边悄悄地说：“怎么样，国英伤着没有？我给你找回面子，你看着啊，叫蓉儿守你一会儿。”声音是那么温柔，那么体贴，充满了甜甜蜜。说完他轻轻地还拍拍他的肩膀。自从女魔王用霸王硬上弓的办法和江建臣结为了夫妻，江建臣始终对他没有好颜色，更别说甜言蜜语了。如今他历尽吹灰之地，江建臣不仅赶走了死神，还给他温暖，一股无形的力量注入他的身体。女魔王一咬银牙站了起来：“建臣呐、你来的太是时候了，你可小心了。”江建臣向前迈两步，阴道人说：“无量天尊，看施主身手，想必是先天无极派的江建臣了。”“不错，弥陀佛。”睡和尚把眼睛睁开了，双手合十：“江施主，你要护庇这杀人女魔王吗？”“对，不错。”活僵尸向前走了两步：“姓江的，你别逼人太甚，我们弟兄可不买你的账。”江建臣笑了笑，得温文儒雅，笑得潇洒大方：“你说什么？我逼你们了吗？笑话！我要你们三人买账了吗？笑话！你们三个人认贼作父，饱了多少滚，来逼一个快有临产的妇人，你真是恬不知耻！”侯国英见江建臣大骂辽东三旗，高兴的流出眼泪：“哦，给我把面子找回来了。”这是焦德元狠狠的说：“姓江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江建臣说：“我想杀人。”“你想杀谁？”“你们三个。”“哼，岂有此理！大哥、二哥，宰一个狂小子！”话音未落，焦德元进招了。阴道人一反手，抽出背上长剑，剑走青灵，唰，剑尖七朵剑花配合焦德元刺向江建臣。江建臣还是用移形换位身法穿行在一刀一剑的笼罩之中，光躲闪不还手。睡和尚一看两个师弟很难取胜，他把眼睛睁开，探背膀苍啦啦取下连魂铲，抖禅杖冲上来补上三足鼎立的位置。三人把江建臣围在当中，只见江建臣连弓窜起三丈多高，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，借翻身之力又腾起八尺高，紧接着唰抽出乌龙宝剑。活僵尸抬头一看：“啊，师兄，乌龙剑，小心！”哥仨唰包围圈扩大一倍，江建臣风腰一折 头朝下，脚朝上，如苍鹰下扑，掌中乌龙剑向三人刺了过来。这一招叫六出祁山，同时唰唰唰，是给每个人两剑。僧道祖老着脸皮，以三对一，其结果拼出全力也没有封住门户。再看每人挨着一剑，三个人都受伤。江建臣一招出三旗，身形一闪，又潇洒自如的站在侯国英身旁，因为他知道女魔王要分娩，不敢大意。他一提丹田气，厉声喝道：“嘿，对面人你们听着，趁着三老子心情好，杀心未起，谁滚得快滚得远，算谁聪明。”他回身高喊：“石生岛的军兵，给我装船开船，我看哪个敢来。”说来也奇怪，江建臣一到，别说多尔衮的部下边是三雄啊，甚至于三旗也都失去斗志，在那大喊声中竟然全部撤离了海岸码头。直到敌人走得看不见影子，女魔王支持不住了，腹内疼痛难忍，心力交瘁，坐到地上。江建臣赶紧过来，一把把他抱在怀里：“蓉儿，快准备船。”哎，水手拼足力气将船划到岸边，让江建臣抱着侯国英上了船，然后小船往回去。女魔王疼得面无人色，几次昏厥。江建臣知道孩子要降生，急得了不得，不知道怎么办好。他想求救蓉儿，可怜蓉儿也是个黄花姑娘，没经过呀，只好抱着女魔王下了船，往他卧室跑。江建臣急得了不得呀，快呀快呀，哪知道还没等他来到卧室，就听议事厅里一阵喧哗，紧跟着走出三个人拦住江建臣。江建臣，你给我站住。江建臣止住脚步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可怜不得，当时吓得身形发软，四肢无力，差点把侯国英扔在地上。这三个人呢，江建臣是最害怕的，左边是大师兄萧剑秋，右边是二师兄白剑飞，当中是一位老尼姑啊。老尼姑年纪七旬左右，细高条，大高个子，满头白发，面皮红润，高颧骨，深眼窝，眼珠放光，咬牙切齿的看着江建臣，手里拿着马尾拂尘。谁呀？这老尼姑正是江建臣的师姑，华山派掌门人慈云师太，是李文莲的师父。李文莲爱上江建臣，非逼婚不可，江建臣不同意，老尼姑跟他玩命，那还不说呢。江建臣上石城岛的路上，没想到秦岭四煞伤了亚罗汉，可能亚罗汉回去送信，把老尼姑给搬来了。哎呀，现在李文莲在刑部坐牢，半道上又伤了亚罗汉，他是找我算账来了，看来我活得太难了。老尼姑逼我大师兄不容我和侯国英成亲，皇上叫我骗杀侯国英，结果我违背圣命，倒救了他，我怎么交代呀？侯国英不死，我一天也好不了啊！哎，干脆我把侯国英往地一摔，把他震死，然后反手拍碎天灵盖，以了孽缘。想到这儿，江建臣灌足真力，手往上一抬，干嘛？他把侯国英摔死。是啊，这边要生孩子，他啪了一下子，那还不呱的一声啊？就在这阵，猛然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建臣，还不跪接师姑法驾，听候交回！”啊，说话的是他二师兄白剑飞。江建臣心中一动，他知道二师兄白剑飞向着自己，怕自己莽撞做出偏激的事情。二师兄原谅侯国英，对侯国英很同情，故此提醒自己不要太偏激了。
天哪，我怎么活呀？
他万般无奈，转过身去把女魔王交给蓉儿。蓉儿啊，快把她送到屋里去。
哎，
蓉儿接过侯国英，转身奔卧室。江建臣转过身来，走在老聂近前，扑通跪下了。再看慈云深泥，面沉似水，紧咬牙关，恨死江建臣了。白剑飞给打嗝，哎，师姑啊，建臣给你老磕头呢。
哼，我可没有这么大的面子，他的这个头还不是你叫他磕的。
哎，不不不，他也尊敬您。白剑飞心的话，这是越老越不讨人喜欢，怪不得古人云老而不死足为贼。
心里不高兴还得陪着笑脸。
师姑，您大驾到了，我看呢还是到厅上休息会儿吧。老尼姑火了，张口就骂。我说二小子，你可真没骨气，被人家砍了一条胳膊，
嘿嘿，你还挺高兴，竟能既往不咎。我可没那么宽宏大量，我来石城岛，我要问问侯国英，叫他还我个公道。
江建臣一听就火了，对这件事他比谁都清楚，这纯粹是误会。他想问一问华山深泥的管事为什么拦住我，不让我往东去石城。不错，快刀雅阎罗是受了重伤，但是秦岭四煞伤得更重，四个人中就三个被雅阎罗快刀砍伤，至今还躺在床上。你老身你又怎么还侯国英一个公道呢？就因为他怕掌门师兄怪罪，没敢说话呀。这阵岛上的军兵大小头目都往这儿跑，想看看慈云神尼展示金雕和追云苍鹰，因为这三个人呢名头太大了，出去站岗巡逻放哨的都来了，一睹风采。哪知道老尼姑蛮横不讲理的几句话，把这伙人都惹急了。
呀呵，找我们岛主打仗来了，
都不高兴，一个个愤愤不平。就在这事儿，有人跑到里边给秦岭四煞送信。秦岭四煞弟兄真不行火，有白虎、前朱雀、侯玄武三煞由病床爬起来，岛兵搀扶，大煞左青龙跟着来到神尼面前。左青龙抱拳拱手，晚辈参拜老前辈，我叫左青龙。偷袭郭天柱之事是我们弟兄莽撞所致，与我们岛主侯国英毫无牵连，该打什么罪老前辈发话下来，我们秦岭四煞接着好了。华山神尼把眼皮一翻，哼，你们不是徐豹子的四个徒弟吗？你们不配跟我说话，给我滚，我没功夫和你们啰嗦，我找的是罪魁祸首侯国英，叫他快给我出来，叫他见我。秦岭四煞也是江湖上横行多年的人物，无故叫老尼姑羞臊一顿，再压不住无火。哎，老前辈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伤郭天柱的是我们四个，天塌下来由我顶着。大煞话还没说完，受伤四个人推开自己的兵丁，唰的一声抽出了紫藤棒来，当时列成四方棒阵，决心一拼。白剑飞刚想劝解，哪知道黄山深泥气急了，反笑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如今可真是啊，黄历颠倒过来了，凭你纵横武林半个甲子，一向无人敢违背我的意愿，更没有一个人敢打我华山派的主意。别说我华山派出去的人，就是从我华山出去的一条狗，要是哪个不开眼的碰掉了一根狗毛，得赔我千斤骆驼绒，哼，我也不见得愿意。如今你们竟敢偷偷下手伤了我价钱的管事，还敢口出不逊，我叫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，再找侯国英问罪。说着老尼姑举起马尾拂尘，要下杀手。